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我们任何的一个做法哈，包括责备，因为保罗上面讲的话是讲到他非常非常的如此的没有被善待，当然也是提醒哥林多没有善待他，然后又讲到他为他们付出的这么多，他一个不是在夸自己，另外也不是叫别人羞愧，是的确是父亲对儿女一样，是一个警告，因为他们实在是忽略了一些该做的事。那他也讲到他自己的身份的重要，十五节，他不是一个师父而已，他是一个师父兼父亲。我们通常会听一个人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这约翰福音讲的，但是呢重生是圣灵的工作，重生又是传道人的工作哈，用福音生了你们，这男人生一个人哈，这我们只能想是怎么生了，他为什么用生这个字，大概就是怀胎很痛苦，大概就是用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哈，不是只有在教，而是他自己的身体也非常辛苦哈。因为有这么多的摆上，因为有这么多的真诚，所以他要求，这里求也可以是命令，我命令你们，我求你们，十六节，我求你们效法我，我命令你们效法我，你们要效法我。哎呀，这话啊，也真的只有真的属人属神的人才讲得出来。就我们今天要求我们的儿女效法我们吗？我们今天要求我们弟兄姐妹效法我们，我们要求我们学生效法我们，你要学我，这要有很大的把握才敢讲的，要有很大的爱，我真是对你们很好，我真是有榜样。就这当然第一个我们会说啊，我们没那么大能力，第二个我们也要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哦。各位，如果我跟我的儿子说你不要学爸爸，那我儿子很可以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嘛？就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都需要悔改，但是我们也希望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我们可以说你可以效法我，就是我们不因为因信称义就自己给自己找堕落的借口哈。我求你，我命令你们效法我。这个效法包括前面讲的他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包括他效法的说我们成了一台器，包括我们也要继续不断的真实的去养育生养儿女啊，生养属灵的儿女。十七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各位，这就是我们再一次说，这是有点羞愧哈。如果所谓羞愧是我们不太好讲，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儿女要一直要提爸爸妈妈养你很辛苦，如果又是真的，那就真是很丢脸了，表示这么多心血都白费了，他居然都不知道，他都不能感觉。那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情形，所以这个教会虽然恩赐甚多，能力甚大，但是实在很不属灵，因为他们太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人就看不会感恩，也不会学习好的，他想到都是他自己。他说他自己命令他们要效法他，然后说我叫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提摩太呢去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你们，要提醒你们 我是怎么做怎么教导的，就是我是怎么值得相信的哈。第十八节，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全能其实就是 power 或者 authority， 这有一语双关的，就是我们曾经讲过，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教会，很多很多优点长处的教会，但基本上这些优点长处恩赐都没有产生正面的结果，产生负面的，就是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如果一个最基础的事情没有做好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如果你的车子很好，你的一切车况都很好，道路甚至都很好，但你开反了方向，那就一点都没有用了。那么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有恩赐，但是他们太自我中心了。各位，有恩赐人尤其容易自我中心嘛，尤其容易 自以为是嘛。这里在讲到自高自大，就哥林多教会有这种人，这种人就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多麻烦，其中有一个就是不服保罗或者不服耶稣的权威，那么他安慰他警告他提醒，那么他也责备哈，他说如果我现在是写信先去，然后叫提摩太去，然后如果真的如果有机会我自己要去，如果我去照保罗的其他地方或者是我们讲的我要到你那里去，都希望是好事嘛，到你家吃饭啊，到你家看花啊，到你家玩呢，到你家去骂你，这干嘛呢？要亲自骂你，那就是实在哥林多教会有太多问题了，太多问题其实就是最基本的，他们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会到你们那里，我去那里啊，要考察你们，不是要听那些话，是要听他看看他们的权威。就一方面我说一语双关，一个我要看他们讲话，所谓 power 所谓 authority 就有没有力量，我要知道他们的全能，实际上保罗已经知道他没有全能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要知道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保罗说他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跟保罗一样讲我们权力从上帝来的，我们权力都是好像教会赋予的，或者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表现出来，然后教会也肯定的，这是各方面的。保罗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极端，他绝对有上帝的权柄，他不需要任何人来证实，他跟加拉太教会也是这样讲。但另外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的信息这个叫犹太人太难接受了，所以这个最有权力的人最有权威的人却最受到怀疑，哥林多教会是这样，加拉太教会也是这样。各位，我也不知道，我想你们大概多少都做过主管，也做过人的部下，常常是兼有的，那个权力的运用常常是很重要的，就我怎么说话人家会听我，这个当然有人会玩权术，我们不是在讲权术，我们正在讲从神来的权力。那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保罗自己知道他的信息他的使命是来自上帝的，这不是任何人来肯定的，这里讲的不多，加拉太书他讲特别多，他说没有任何人教我，没有任何一个使徒给我，这是从上帝那里，从耶稣那里来的。那违反他的这些人呢，保罗就说他等于说知道他们的权柄，就是要指出他们没有真的权柄，不仅不像耶稣讲道有能力，也不像保罗，这个权柄来自上帝。好，二十一节，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呢？当然他也很希望对方是希望有悔改谦卑受教，保罗就可以带着慈爱温柔的心。 但是看起来保罗是需要一点重的。各位，这些我们都不喜欢说，但是这是不能没有的。各位，不管你在学校教过书，公司做主管，或者在教会带过，可能我觉得在教会里面这是最难的，因为世界有世界的做法，一到教会大家讲爱啊，讲宽容，那个权力就不太容易使用了，所以教会推动事情特别难。这个不是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去讨论细节，因为我们在查经哈。就但是各位需要知道，不管你在家里或在教会里面，跟在公司有一点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把，因为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也都要用上帝给我们的权威来做。这里面顺服权柄和使用权柄是同样重要的。一般人权柄用的不好，就是他不顺服，越能够使用权柄的一定是越会顺服权柄，这都很困难。我们没有说权柄是绝对正确的，权柄常常有错误，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恰当的使用。好，现在他讲到哥林多教会一个现象了，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这是很严重的，就是有人，这个人是 single 啊，就是有一个人，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呢，这我们中文的翻译了，原文是有人跟他父亲的女人在一起，就这我们中国皇帝有这个情形啊，父子一个所爱的女人哈、啊。在这个时候哈、啊，各位，希腊罗马的世界，性道德是比犹太人是要宽很多的，所以这个在希腊罗马世界，保罗说连外邦人都没有，这很严重。下面我这也难讲了哈，这我实在是常常觉得是教会现在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教会常常在容忍不当容忍的，然后教会又没有容忍当容忍的，就整个社会现在是一个 permissive society， 是一个我们最大甚至唯一的美德就是宽容，因此基督教尤其在西方国家，东方还好一点呢，回教国家更还好一点，在西方国家，那个欧洲和美国这种后基督教国家是最是过街老鼠，最明显两件事，一个是同性恋，一个是堕胎。你根本不能提这个事，一提就说我们基督徒不宽容，然后我们基督徒就很多的歉意哈、啊，然后大家讲的就是要宽容，什么都要允许，这两个性的事情。那么基督教一旦堕落，常常比世俗还要更堕落，就你今天常常看到对同性恋或者堕胎能够有一些反击力量，而媒体不敢反驳，就是回教，当回教徒一示威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大家都怕死了，基督徒一讲那就被骂死了，什么 Chick-fil-A 这些事情都是哈。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情形，他们不宽容保罗，但他宽容淫乱，就是他们的 toleration 或 permissive 是错误的 permissive 啊。第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不哀痛，把行这样的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说三件事，一个是骄傲，一个是不哀，另外一个是没有赶出去。我们今天会说什么？你把别人赶出去，这叫骄傲，这叫自大，这叫自以为是，这叫暴政，这叫专制，这叫独裁，这是不可以的。保罗说，当我们包容这些人，这叫骄傲，这叫自大。就是哥林多教会现象跟西方的世界，跟我们台湾现在世界真的好像。就是当然我们也求主帮助了，我都不想要提这些社会医学或政治医学，这会吵架的。事实上我就希望，其实我很希望提这些事情，提这些事的理由，我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学一件事，我们在基要信仰上我们非常的狭窄，基要信仰上我们不宽容的，但是我们在基要信仰的应用上可以很宽容，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可以宽容蓝的，也可以宽容绿的，也可以宽容红的，我们教会可以宽容反核的、赞成核的，或者是任何一个观点，这些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今天我们在台湾的社会，或者是很多基督徒刚好相反，哇，一讲到政治陈水扁的事情，那你死我活只有一个是对的，讲到圣经的真理啊，这大概也许或者是没有什么大关系，就是我们看重的其实是不应该那么看重的，或起码可以宽容的，我们觉得啊无所谓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都是对那个基要真理他们很随便，然后等到你要要求的时候他说你不宽容。好，当有这样淫乱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觉得难过，他们还很得意的。我想他们得意就跟现在一样，我们教会很宽大的，都可以允许这些事。我以前在 liberal 神学院就是特点就是这个，他们什么都可以有，就怕你太保守，越宽大越好。保罗说这是要哀伤的。第三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这句话也是在讲，一方面在讲强烈的爱，我有强烈的爱，另外一方面我有强大的权柄，我现在已经判断了那些人。我虽然现在没有去，但是我讲的话就是这些人是错误的，就是原则上就是应该把他赶出去，这就是Church discipline。 哎，各位，这我们没有用啊，我们不敢用啊，就是我信友堂还可能还好一点啊，很多教会哎呦来了一个人都巴结的不得了啊，我们位置空那么空，大家都不留在教会，所以就更加要巴结人留下来，结果就更加没有真理，更加没有真理就更加没有人留下来，就其实一个严格的要求并不是坏事，事实上常常能 keep the best， 我们不要说谁是 best， 但是我们上帝给我们原则我们去做吧。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个是 church discipline 更清楚的一个，我也简单讲一下。先讲到说这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也是信仰真实的人。我的情形，很多人情形刚好相反。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不同在，人在那里，心不在那里。保罗是人不在那里，心在那里，哇，这是很了不起。就我自己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是，所以人家不听，我也是一点都不能怪人家，因为我讲的时候我都没有在专心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也没有专心祷告，在那里心不在那里，神游魂游向外。保罗说我人不在那里，我心在那里，我非常关心你们。一个心能够专注是很伟大的哈。我们看到很多天才特点就是他很能专注。好，然后他虽然不在那里，但他要求做一件事，他想要做一件事，这个事情呢就是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这是什么意思？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败坏他的肉体是什么意思？败坏肉体灵魂能得救，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把最简单讲一下，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加几个字就比较容易了解了。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或者加两个或者。当然原文没有或者了，但是我们了解把或者放进去就比较容易了解了。使他的灵魂或者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最好的说明就是浪子的比喻。当浪子离家出走，离开了父亲以后，各位注意，父亲没有去找他，也没有支援他，也没有帮助他，因为父亲知道一件事，任何的支援帮助只会让他继续的不回来，所以 父亲就是给他的结果就是什么，甚至父亲知道他出去会不好就让他出去，为什么？因为在家里你学不会，在家里你始终学不会，你始终学不会在父亲的身边是好的，你始终学不会外面是危险和错误。各位也不要搞错了，我们不是说不要独立自主哈，我们也不是说要把小孩天天关在家里，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就浪子的比喻和这里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怎么样都学不会的话，或者继续作恶的话，我们给他的 discipline 就是赶他出去，或者说像耶稣讲的，你一切的劝告都没有效的时候，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当然了，现在我们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但法律也其实很容易了解。今天信友堂财团法人，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在什么情形下禁止人进到我们教会，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个法律的。就今天假如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们说我不相信三位一体，然后我不相信，然后我们把他不准他来教会，我相信他要来恐怕我们还是不能禁止。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我们算是公共空间啊，哪些地方不可以。英语部有禁止人来过，但是那个人犯了刑法，他有对人有性骚扰，所以不是犯了刑法，就这个你可以跟警察讲。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不相信三位一体，不管多大异端，我们不能因为他不来。所以一般在应用这个的时候，不太是不准人进到教会。我不知道这个在美国或任何一个地方，有的时候有些人警察会说你不可以接近某个房屋多久，但那是 property private property，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是怎么样，就是他需要怎么样才能够禁止他。因此一般教会在用这个原则的时候，是一个是停止他的服事，另外一个是不准他领圣餐。就这种 discipline 呢， church discipline 连这么轻微的我们通常也不敢做，就怕得罪人嘛。但是这个是爱人，这个是不自高自大。当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说作恶，就圣经有两种情形比较明显，一个是这里，另外一个是耶稣讲的，就是他犯罪了，然后先私下跟他讲，然后两三个跟他讲，然后全教会跟他讲，都不听，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原则上就是说，就是就像浪子一样，你现在我们已经不看你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不看你是我们这里会友了。那如果我们能字面的说就不准你来教会的话，就跟浪子在外面一样了。浪子在外面一样怎么样呢？浪子在外面可以把它形容成就在撒旦的手下，一个人不在教会里可以把它形容成就被交给撒旦了。败坏他的肉体就是他不在教会的保护中，不管像浪子一样就是吃喝嫖赌啊，或者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总之他不在教会的保守，教会的话，教会的祷告，教会的祝福当中，他就被败坏了。败坏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一定他就悔改，因为有的人不会悔改，所以我说加一个或者。但是我们让他被撒旦败坏的目标是希望他在被败坏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可以像浪子一样想到，就醒悟过来了，我要回到父那里。这个需要是教会让人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祝福，行了就比较有效。今天你把人赶出教会，如果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他根本不想回来。正好我本来就不想来了，现在你给我机会不来更好了，或者你把我今天赶出去，我在你家对面也开一家教会。就这种制裁，如果教会本身就不是很在主里面的话，就不会有什么效用。但是我还是觉得需要有的，最起码让人知道我是做错了， 或最起码让人知道我做的跟教会做的不一致。各位，教会都可能会犯错，这我们承认，但是教会如果不去执行该有的制裁，那更是一个错误。这里讲的不是纪要真理，这里讲的是基本道德的事上。那么耶稣说交给撒保罗说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就我说了跟浪子一样，就让他不接触到教会的关爱和助导。那至于他能不能回来我们不知道，但希望他能像浪子一样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在主耶稣的日子。这个在主耶稣的日子应该不可以把它解释成我们把一个人交给撒旦，就不准他来教会，然后他就自动在主再来的时候可以得救了，应该不是。所以在主耶稣的日子应该是指着在主耶稣工作的日子。那主耶稣工作日子什么日子，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主耶稣工作日子对浪子来讲可能是他悔改的时候，就是如果这个是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日子，只要一个人被赶出教会然后很痛苦的肉体他就灵魂可以得救，那是荒唐到极点解释，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解释。是在主耶稣这日子是主耶稣感动他或者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得救。总之不是说一个人堕落肉体败坏灵魂就可以得救，而是他肉体受到伤害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伤害，让他可以在主耶稣的日子能够悔改，能够相信像浪子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状况，就是你对一个人任何柔性的爱他关怀他不能叫他好，你必须要有 discipline 他才能好。这也是现在社会上大问题，包括在家里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敢 discipline， 我们不能 discipline， 我们是非常拒绝这样的事。因为其实这不是爱人，这是爱自己，这也不是真的爱自己，这是体贴自己，因为我们怕别人 discipline 我们。我没有说 discipline 不发生问题，有很多发生问题，有很多乱用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教会里不要错上加错，纵容了罪恶以后不 discipline 啊。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这自夸就是第二节自高自大，自夸自高自大就是今天我们有，我们是很宽容的，我们是很大方的，我们教会里什么话都可以讲的，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的。这自夸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好，他用一个东西来形容罪恶不处置的结果，就是笑，就是会有影响。笑有的时候是好的意思，有的时候坏的意思，但是有个共同的意思，不管是好是坏，就是看起来小小的这一点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有人作恶，你没有做什么事，你发生的影响就是大家都可以效法。哦，谢谢。就是我们需要把那个笑除掉，我们需要把那个错误能够把它停止啊，让我们能够洁净。他这里讲的很严重的话就是我们的洁净是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他这里提逾越节可能跟逾越节是吃无酵饼，他把这两个 连在一起讲，就你不要有酵，你要想到你脱离埃及，你脱离一切的痛苦都是因为耶稣的恩典，你现在践踏耶稣的恩典不处置，你就会等于重把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守这节其实不是在讲守这个节，因为保罗并不鼓励外邦基督徒守什么节，我们守这节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得救，我们要继续持守我们的得救，就不要允许这些错误的笑在我们当中，恶毒邪恶的笑都不要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诚实真正的无笑柄，应该就是我们要维持整个教会的纯洁。 好，就这一点在实用上是很重要的。我这样讲希望也是够清楚的，就是跟耶稣的吩咐连在一起讲，就是有人有一些有错误，当然这我实际上什么叫做错误嘛？错到什么地方你需要去提醒，需要去警告，这都很难说。这有的时候比较 minor 的 discipline 我们有，比如说诗班，我知道诗班有规矩，诗班我知道最少有一个诗班是好像你缺两次练或三次练就不可以来，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这样，我记得好像有这样。那我不晓得了，各团契各小组我们是怎么样规定的，我们大概都没有规定吧，我们没有说要有规定哈。就但是如果有规定就要遵守，不遵守那就是恶劣的效果。就所以宁可你宽松你不要不守，你再这样我把你打死，你不要讲这种话，你哪里可能打死人呢？就是我们言出要必行，但你言可以尽量的宽，但是要行。对自己的小孩也是一样，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华人，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日式教育，哎呦，那真打的是，我们家没有了，但是我们小学北师附小也算还好了，但是也是打的真是很不像样，所以是不应该，这是虐待。但现在变成老师毫无权威，这也是不像样，就是这都是权威的滥用。以前是老师权威滥用，现在学生权威滥用。我们需要有 authority， 需要有 discipline。如果不处理，就像面笑一样，就会越来越恶劣了。那我看今天在家庭的管教上、教会上，这都是很普遍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